名字呢？这个安德烈他有什么特点？我不知道你们认识他吗？应该认识吧。如果安德烈在教会的图画中有表啊代表他的话，这一张是最代表性的。你们看见这一张图，除了他以外，还有一个什么东西？那个十字架是比较奇怪的十字架，是这样的十字架，不是这样，是这样的十字架哈。这个叫安德烈十字架，这个有一个故事哈，等一下跟大家讲。那安德烈这个人呢，他是西门彼得的弟弟。啊，这句话听起来就很伤心，因为人家是用他的哥哥来定义他。比如说，这是马英九的儿子，那个做马英九儿子不会太高兴。为什么用我的谁来定义我呢？哈，啊，这是谁的母亲？当母亲的有点伤心哈。我的地位跟价值是根据我的儿子或是我的女儿来被定义的。安德烈是这样，所以他是活在彼得的阴影下。因为彼得的那个才华，那个领袖的资质啊，被耶稣认定，所以安德烈带彼得去见耶稣，可是彼得是领袖。好，除了这样以外，你还认识他吗？还是就知道他是西门彼得弟弟？其实这个弟弟有问题，有人说是哥哥哈，因为希腊文跟英文哈，他不分哥哥弟弟，他们就叫 brother。你叫 brother 是哥哥还弟弟就不知道。中文是把他认定是弟弟的哈，那我们就暂且这样子，现在无从得知谁是哥哥谁是弟弟。他的父亲叫什么名字？有人知道吗？他爸爸叫约什么？不是约瑟哦，叫约拿。因为彼得有一个名字叫巴约拿，记得吗？巴就是儿子哈，就是约拿的儿子叫巴约拿哈。那所以他们的爸爸是约拿哈。老家住在哪里？有人知道吗？安德烈老家住哪里？他出生在哪里？出生在贝塞达。他跟菲利是同城。刚才有没有注意到那个？他家乡是在博塞大哈，贝塞达。他们家里做什么事？干活的，那捕鱼的。好，最后他们公司开在哪里？开在博塞大吗？不是，他出生在博塞大。他开公司的时候开在哪里？是耶稣的布道会总部，开在加百农。这样我们对安德烈应该背景有一点认识的哈。他老家在博塞大，可是后来呢，开公司的时候是开在加百农。那耶稣的总部设在那边，因为他第一批学生是从那里，他熟悉的邻居找来的。好，那这个就是 Cruz de Quesada 哈，这是很有名的哦，在神学上，就是你想到安德烈就记得他的十字架是这样的，是交叉的，我们说 X 型的十字架哈，被称作 Saint Andrew Cross， 因为人家把他钉十字架的时候，他说我愿意，但是我不配跟耶稣一样钉那样的十字架，你把十字架的形状给我改一下，我才被你钉。他要求不能按耶稣一样的这样 T 字形的十字架，他要求是 X 型的。所以那用这个当作国旗的知道哪一国吗？他国旗是这样子的，那个 Scotland 苏格兰的国旗。苏格兰认为St. Andrew 是影响他们国家很大，其实 St. Andrew 从来没有去过苏格兰，不过他们就是认定这样子。好，介绍一个人，这个人是谁？他写一本书，那本书大家应该记得哈，那本书叫《忏悔录》，很有名，影响基督教的神学思想，到现在还在影响的哈。他是 Saint Augustine of Hippo， 奥古斯丁啦，奥古斯丁很有名哈。那你知道他影响多少人吗？他影响天主教的中世纪的神学家阿圭内 （Aquinas）， 他影响改革中的马丁路德，他影响加尔文，对，这个人影响全世界的神学思想。可是你知道谁带他信耶稣吗？很少人搞不清楚，就是他的妈妈。他妈妈叫什么名字？更少人知道了哈。他妈妈叫 Monica。他354年出生，受洗的时候是387年。妈妈带领他信耶稣，带了33年，因为他年轻的时候不听话、叛逆，然后晃荡，什么坏事都做尽了。可是他很聪明，念书念得很棒。妈妈一直带他，带到33岁的时候，他才悔改， 受洗，然后呢，他430年去世，所以他服侍神呢有43年之久，总共活76岁。那我用这个例子让我们知道说，你说奥古斯丁比较伟大，还是带领奥古斯丁信主的那个妈妈？我们对他一无所知，我们就知道他是带奥古斯丁信主的。安德烈就是扮演这样的角色。圣经有关安德烈少乎之少，彼得就很多。那安德烈就像奥古斯丁的妈妈一样，他带出一个很伟大的一个耶稣基督的门徒。好，第一个把人带到耶稣面前的，请问是谁？谁？第一个把人带到耶稣，介绍到耶稣面前的，我们刚才念了，念到啊，圣经有念到，是谁？施洗约翰。施洗约翰是第一个把人带到耶稣面前，他把两个，把自己的学生介绍给耶稣哈。施洗约翰是第一个，那么圣经有写的是一个叫安德烈，另外一个就没有写。大部分的学者认为没有写的就是那个圣经的作者，为什么？因为他很详细的描述那个过程，那个是谁？那个是门徒约翰。所以大部分的学者认为，施洗约翰把门徒约翰跟安德烈介绍给耶稣，他用什么方法？他就只讲一句话，就是这句话 Behold the Lamb of God， 看啊，神的羔羊，这么一句话就把两个学生介绍给耶稣了。请问第一个把人带到耶稣面前的门徒是谁？就是这个安德烈，是第一个把人带到耶稣面前的门徒。那么他带的是谁？他哥哥西门，把他带到耶稣面前，然后他讲了一句话，他不是讲看了神的羔羊，他说我找到弥赛亚，我找到弥赛亚，他把神的羔羊翻译为弥赛亚。弥赛亚就很有意思，因为是犹太人一直在期待的那个要拯救他们脱离苦难的那个救主、哦、那个被神羔羊的。耶稣碰到安德烈什么都没有做，耶稣一碰到彼得马上帮他身份证改名字，跟他说你不要再叫西门，你要叫彼得。所以耶稣一眼就看出来彼得比安德烈将来是对他要建立这个天国是比较重要，所以一下子就给他一个新的名字。我们今天要学习的就是这个安德烈，第一个被带到耶稣面前，也是第一个带人到耶稣面前的这个安德烈。那我们先从带他去见耶稣那个老师，他怎么带他的学生到耶稣面前，这个施洗约翰他用的方法叫做见证。根据我们今天念的圣经，就是他做见证，他做见证的第一句话就是说我不认识耶稣。我觉得这个很棒，你要为一个人做见证，就先说我对他也不是很认识，我不认识的部分我就承认，但是我看过他有关他一些事情，我讲的是我看到的，所以呢我看见了，不认识的部分他也诚实承认，可是我知道的部分我也讲。我觉得这样的见证是比较容易让人家相信的。如果你说有关他我什么都知道，反正我们会怀疑说你真的什么都知道吗？所以不知道的部分他也讲，可是他知道的部分他还讲，他说我看见了就证明。所以见证，约翰是用见证的方法把他的学生带到耶稣面前，因为上帝跟他说如果你看见圣灵降下来住在谁身上，那个就是用圣灵施洗的，那他看见了，所以他有亲自跟耶稣有这样的一个经历。他所见证的只是他这样的经历，他经历到什么？就是这是神的儿子。不止这样，他还听到上帝在天上发声，不只是我的儿子，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这是约翰对耶稣的认识。为什么这是神所喜悦的爱子？因为他到世上来有一个很重要的使命，他要除掉世人的罪。那这个是约翰介绍他的门徒给耶稣的时候讲的话，看啊，神的羔羊。神的羔羊这几个字就要回到旧约利未记，因为这里有两个字，一个叫除去，一个叫背负，这两个字是不一样。因为旧约在赎罪日的时候不是一只羔羊，是两只羔羊，你们记得吗？两只羔羊还要抽签，有一只抽到的要赶到旷野，那个归阿撒谢勒，就是赶逐离开上帝，有一只抽到的 要牺牲，要死掉，流血来赎罪。所以一个是背负罪恶，一个是除去罪恶。这两只羊，一个叫负罪羔羊，我们英文叫 scapegoat， 一个叫赎罪羔羊，叫 slain goat。 所以呢，没有办法用一只羊来代表神需要将来救世界的时候两个功能，一个是要背着世界的罪然后被神赶离他，一个是要为世人的罪牺牲生命，然后把人的罪洗干净。所以耶稣基督到世上来，在十字架他死掉以前，记得他讲过一句话吗？伊罗伊，伊罗伊，拉玛撒巴哥大尼，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在那一刹那，他是背负我们的罪。可他不止这样，最后他就是被枪刺，他死了，他的血流出来，他就成为赎罪羔羊。他从负罪羔羊成为赎罪羔羊。那这是约翰的认识，这个就是弥赛亚的意义，必须要经由他的牺牲，我们才能够得拯救。如果耶稣帮我们这样牺牲了，如果我们没有生命没有改变，那也是白白牺牲。所以上帝跟约翰说，这一位不只是负罪羔羊跟赎罪羔羊，他还会把圣灵带下来，因为圣灵才能够让这些人呢得到圣灵的感动，才会生命改变。所以他是用圣灵施洗的救主。上帝跟约翰说，当你看见圣灵好像鸽子下来在哪一个人身上，那个人就是用圣灵施洗的。所以约翰的见证里面就提到说，看见圣灵下来住在谁的身上，谁就是用圣灵施洗的。那约翰说，我看见了，好，那我就有一个使命，我要到任何地方去，包括旷野，我要出声音，我要让人到耶稣的面前，那一条路修得比较直，我要让人容易的到耶稣的面前，这是他的使命。我是在旷野有人喊的那个声音，修直主的道路。他的角色是这样，当这样的时候，以色列人比较容易到他的面前。他的目的是要显明耶稣基督在以色列人的面前，然后慢慢的他就会退掉。他说，我是伴郎，我不是新郎，重焦点是在新郎身上。所以为耶稣做见证的约翰学到一个功课，就是他愿意衰微，他不要占显赫的地位，让耶稣被大家集中注意，他是很高兴的。这是约翰的见证。我觉得这个约翰是一个很好的老师，他所教出来的这个安德烈有学到他老师的这个功课，他也会成为一个耶稣的见证人，他也是愿意谦卑的让位而不争那个高位。这是安德烈，我们看到的安德烈的见证。他是第一个听耶稣的听约翰的话跟从耶稣的那个门徒，圣经指明他的名字，另外一个没有讲。我们刚才讲那个是学者认为是施洗约翰，然后他马上就跟另外一个门徒呢就跟着耶稣走。耶稣呢转过来就问他们说，你要什么？这个要其实是找什么哈。然后他们说，你住哪？然后耶稣说，来看。他们就看，然后那一天跟他同住。我用颜色标出来的，就是这是当中的一些重要的动词。这个动词有它比较深含的意义，不是只有我们说哦，你住在和平东路一段183巷，不是只有知道那个房屋，他讲的是你的安身立命的是什么。那耶稣邀请他的不是说你来看我家是这个样子，他说你了解我这个人到底是怎么样的人哈。所以呢，你找什么？这个字是找哈，我们中文翻成要，是你找什么？那他们说，我们要找的是你在哪里住。耶稣说，你们来看。我们今天要看找、住、看，还有同住这几个字，它更深层的意思是什么？找的希腊文是 zedeo 是探索，对不起，这个打错了哈，探索、追寻、理想、目标。我们每一个人一生都在找我们生命的意义跟价值，那个意思是说，我们这一生你找的目标是什么？那他们问说，耶稣你在哪里住？这个住，这是 meno， 就是你安身立命，你的身份认同，就是他们要找的，就是我们这一生应该用什么来做我们身份的认同呢？我是谁？我在神的国度里面有什么角色跟功能吗？耶稣邀请他们说，你来看，就是 horao， 看。就是你来深入观察， 你来了解体会，体会到底我的身份认同是什么。他们花了一整天详细的听耶稣讲话，详细的看了以后，他们发现耶稣是弥赛亚，是值得他们跟随的，所以他就跟耶稣同住，就是到耶稣的 Meno 这里，他耶稣住的地方，他们就跟他住了，跟他有亲密的互动，然后效法跟随他，就成为耶稣的门徒。这是这几个动词给我们看到的，一个人被介绍去跟耶稣有这些经历以后，他成为耶稣的门徒，然后他也这样去带他的哥哥去看耶稣，他的哥哥也成为耶稣的门徒。他马上就带领他的哥哥，记得这个哥哥是比他才华好的，那个才华比较不怎么样的，去带一个才华好的是不容易的，知道吗？啊、哦，那哥哥说：“啊、你知道什么？要知道是我知道比你多，对不对？要讲话我也比你会讲。”可是他有办法把哥哥带到耶稣面前，可见他那个跟他哥哥说：“我找到弥赛亚。”那个肯定让哥哥就好奇说：“真的吗？为什么不是我先找到？为什么是你找到？”但是就跟他去了，跟他去了以后就发现他真的是找到了。他先向自己身边的至亲好友带领哈，那跟大家鼓励，如果你是你们家第一个信耶稣的人，你就是你们家的安德烈。你先不要跟耶稣祷告说带我到深坑教会，你先跟耶稣祷告说让我从我家开始，因为我是我们家第一个认识耶稣的，让我有机会把我碰到耶稣的经历可以介绍给我的家人。我想你们可以跟神做这个祷告，你们就成为你们家的安德烈。他所讲的没有跟他的哥哥辩什么，因为他辩不过他哥哥，他只有跟他哥哥说我的经历是什么，我看到弥赛，就这样，没有谈旧约圣经，什么都没有。所以呢，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做这个，就是你对耶稣的经历是什么，你就讲这样就好了。所以做一个安德烈不太困难，不需要念神学院，不需要解经，什么都不需要，你只讲你对神的经历，这样就够了。他介绍让他的哥哥认识耶稣，然后让他哥哥改变的不是他，是耶稣。他没有负责要让他哥哥改变，他只负责把哥哥带到耶稣面前，那就够了。所以安德烈做的是把他的经历好好的跟哥哥讲，让哥哥引起好奇，愿意去见耶稣，这样安德烈的责任就结束了。然后耶稣就会跟他的哥哥对话，然后就会改变他的哥哥。所以安德烈责任没有那么重，可是把他哥哥带到耶稣面前，这是安德烈要做的。安德烈除了带哥哥以外，在圣经只有另外两个地方提到他，那两个地方提到他都是带人到耶稣面前。那第二个提到安德烈是那个耶稣在野外布道会的时候，好多人参加布道会，可是旁边没有 7-11 啊，已经讲到很晚了，耶稣没有带表，也不知道下课时间让大家可以回家，那已经很晚了，所以呢怎么办？很好玩，耶稣借那个机会呢要考试。你知道他考试的对象是谁吗？他考试的对象是这个躲在后面这个、哦、这个耶稣呢，他就跟腓力，腓力是刚才我们看到是跟那个彼得同城的那个腓力啊，在排行榜里面十二个人排行榜呢，他是排老五啦，他是排第五的，他的能力可能比安德烈还差一点、哦啊、所以他每次都躲在后面、啊、可是耶稣呢就是故意要嗲他、哦、但是不问老大老二那个什么西门彼得啊约翰雅各啊安德都不问，他一下就问腓力，说腓力啊怎么办，这么多人给他们吃吧。啊，腓力、哦、一想说糟糕，这么多人啊，我们银行存款又不多啊，他说我把银行存款都拿出来只有20两，怎么够呢？所以腓力想到的是不够。那安德烈呢没他的事啊，人家是问腓力啊，安德烈看腓力答得那么可怜，他马上跳出来说不够是不够，可是这里有一个小孩有一点东西不晓得怎么办、哦、可以不可以、哦、所以安德烈呢马上就跳出来说有一个孩子他有一点东西，可是这算什么呢？很好玩，他只是跟耶稣说不够，什么都没有拿出来，他把一个小孩子带到耶稣面前，然后跟耶稣说也是不够，他跟腓力了解都一样，都是不够，可是至少我们有这一点东西，那跟耶稣说这个还管用吗？这个算什么？所以他比腓力多一点的，就是说他把有的一点点拿出来，他就没有看到有这个小孩，他也没有看到小孩有带便当，他都没有看到， 他有看到，所以可见安德烈是一个会帮助他的同学啊解围的一个人哈，一个同学，好同学。而且呢，他注意到这个小朋友，这很重要哈，他没有忽略的儿童。他把儿童有的那一点点带到耶稣的面前。我不知道，如果你是这个儿童，你这一生有没有被改变？你带一个小便当，然后就看着耶稣祷告以后，哇，一直分，分到最后5000个人都吃饱。我想这个小孩子一生大概不会忘记他的经历，他的整个生命被改变，只是因为安德烈注意到他，把他从众人当中带到耶稣面前。要鼓励大家，你有机会在你一生当中花一点时间去教儿童主日学。你不要忽略这个工作， You never know， 你不知道你这样的一点点的侍奉，可能在你带的孩子当中有哪一些人会被耶稣大大的祝福，你知道吗？我想安德烈是一个例子，他所带的第二个人就是一个小朋友，只是带一个小便当跟着跟看热闹的小朋友，可是他把他带到耶稣面前，我觉得这个小孩子大概被耶稣改变很大。再来呢，即使他也有理性啦，他的理性跟腓力一样啦，不够，可是他不够，还是敢拿到耶稣面前，就是他的信心是可以跨越理性的信心。好了，不够是不够，有什么就献什么就好、哦、大概这个我们可以看到腓力、安德烈是这个样子。最后一次圣经记得更短的，我们实在很难知道什么细节。耶稣在进耶路撒冷骑驴子进耶路撒冷、哦、所以何善纳，大家唱何善纳的时候，有些外国人也听到耶稣的名声，希腊人，可是他们不敢直接去找耶稣，他们找谁？找腓力，可能是腓力长起来比较像希腊人，我不知道哈、哦。他们就跟腓力说：“我们想见你们老师，你可以引进吗？”腓力就是平常上课也不怎么样，跟耶稣也不太亲哦，所以他不敢。腓力说：“这个怎么办？”他就想到这个安德烈会帮他忙，所以就跑去跟安德烈啊，这个怎么办？安德烈说：“没关系啊，我带你，我们来跟耶稣讲，这个希腊人要见耶稣哦。”这个是那个圣经的故事是这样，他们是找腓力，腓力不知道怎么办，就去找安德烈。那安德烈就说：“没关系，我带你，我们去跟耶稣讲，有外国人要跟他见面。”所以腓力是真的是会帮助同学的。你看的，安德烈，他人家是找腓力，腓力就找他，他没有自己跑去哦，他就带着腓力，所以他是会带同学到耶稣面前，然后跟耶稣讲的就是说有外国人要见你。你知道耶稣讲什么话吗？耶稣说：“一粒麦子若不落在地里死了。”哇，耶稣开始讲很哲学的话，可是安德烈听进去了。他知道耶稣的恩典不是只有犹太人，会包括外国人，是普世的。可是那个代价很大，他必须要落在地里死了。安德烈真的是很聪明，他有听进去了。我觉得在这里呢，腓力安德烈开始做的就是那个跨文化的宣道哈、哦，他把外国人带到耶稣的面前，他跟腓力一起配搭侍奉，他没有自己做，好，那你不要做，我来做好了。他是带着比他差一点的哈、哦、的腓力带着一起来做，他们两个一起到耶稣面前去把这个情况告诉耶稣。这个我说这个是两个人同心祷告。腓力这个人给我们看到哪些榜样，你知道吗？安德烈哈、哦，安德烈是第一个被带到耶稣的面前，他也是第一个带人到耶稣面前，同时呢，他也是第一个看出耶稣是弥赛亚。他这样讲，约翰只有说神的羔羊，可是讲弥赛亚这个字的是腓力，从他嘴巴讲出来，认出而且认信。耶稣是弥赛亚的，他 recognize， 他 confess， 认出是一件事情，是我认出，可是我把它讲出来，这个就要很大的勇气，因为你跟任何犹太人说他是弥赛亚，可能会引起很大的争议，可是他大胆的讲出来，他是家里面第一个改宗，本来是跟约翰改变跟耶稣的，他第一个对比他有恩啊才华的哥哥带到耶稣面前。我觉得他是第一个啊，这个神学界给他一个名字叫 Protokletos， 那是第一个被招到耶稣面前的人。他有好几个第一，可是呢，第一有代价哈，必须要有勇气啊。我们当中，如果你是家里面第一个信耶稣，你知道我在讲什么，有他的困难。 因为人家本来家里都是拜拜，都是拜祖先拜什么，你第一个说我要信耶稣、啊、那不容易。我想安德烈是一个有勇气的人，那这个几个第一呢，后来在耶稣的门徒当中他却没有拿到第一的地位，这个就是我觉得他值得我们敬佩的地方、哦、他刚强、哦、他有勇气，这是在约旦河外的故事。后来呢，耶稣就到了加利利海边去呼召他的第一批学生，那当然安德烈是其中一个，他的哥哥彼得还有约翰跟约翰的兄弟雅各。耶稣呼召这四个人说，我叫你们得人如得鱼，他们就舍网跟了耶稣。好，那这四个人被耶稣招来当门徒呢，可是耶稣呢却特别的对这三个人呢有特别的照顾。你知道彼得被训练到最后是一个布道家，一次布道会3000个决志。你知道约翰吗？被耶稣训练到最后成为神学家，他写了5本圣经，约翰福音、约翰1、2、3书还有启示录。除了保罗以外，他是圣经新约圣经写最多的，他是一个很深的神学家，他写的是针对希腊人的那个，你看约翰福音写的跟人家不一样。他变这样，雅各呢是第一个殉道士，他们都很有成就，就是安德烈。你看使徒行传开始写，安德烈除了在祷告会上面被列名说他有参加祷告会以外，其他什么都没有，他没有什么恩赐，不像彼得，不像约翰，所以他没有被耶稣挑到三人小组里面。可是安德烈是一个值得我们学习的，因为彼得没有那么多，约翰也没有那么多，雅各也没有那么多，安德烈很多。我们当中大部分的人是属于没有特别的恩赐，要叫你开布道会3000个人，那应该是找格里和葛胡林吧、哦、要叫我什么当神学家，应该是找林鸿信吧，让他去写书吧，我没有那个能耐。要我为耶稣死掉、这个我要考虑考虑，哇，那个很痛耶、哦、砍头耶。可是如果做个安德烈我应该可以吧，因为我什么都没有，但是我可以把我的哥哥介绍给耶稣啊，我可以带小朋友给耶稣啊，这个做得到吧。所以我后来想一想，安德烈做我们的榜样可能比较好、哦、因为其他的太光、太亮丽了、哦、我们没有那么亮丽。这个安德烈什么都没有，可是他安之若素。你知道耶稣为了训练那三个人呢，特别花功夫呢，带他们到雅鲁的女儿，让他们看见耶稣可以让死人复活，带这三个人到山上开退休会，那安德烈被放在山下、哦、就是让他们看见耶稣是可以跟摩西、以利亚开会、哦、开那个特别的大会，然后耶稣显出他的荣耀。还有耶稣最苦难的时候到克西马利院祷告，也是这三个耶稣叫他们陪他祷告，可是这三个对不起太累了睡着了、哦、我不知道如果带安德烈可能他不会睡着，不晓得，可是他没有。安德烈没有被选中，安德烈没有被栽培，他后来在教会界也没有什么显赫，可是我觉得他是我们的榜样，很好的榜样。因为他圣经所记的就是他碰到哪里呢就把人带到耶稣的面前。这里有一个故事很好玩，就是发生在这个耶稣碰到一个年轻的官，这个年轻的官呢很有钱，表现得很好，来跟耶稣说，我怎么做才可以进永生。耶稣说，不错，我喜欢你啊，就差一点啦、啊、你银行钱领出来给穷人啊，就跟我。结果这个人就很痛苦，因为他钱很多齁、哦。钱少一点就给耶稣无所谓齁、哦、他钱很多，这多得不得了，他拿不出来，所以他走了。然后他学生就说，哎呀，这些有钱人要跟耶稣很难啦、啊。那耶稣说，哎呀，在神就是可能啦齁、哦、在人是很困难，在神。那彼得讲哪一句话知道吗？彼得跟他们说，耶稣啊，我们什么都给你啦，因为他什么都没有，他是开一个小那个抓鱼公司嘛、哦、我们什么都憋下给你了。然后后面有一句话他说，那我们将来得什么，对不对？你说要这个人什么都给你，那我将来得什么？那这个事情完了以后呢，另外两个，这个老大讲话了，约翰跟雅各，他就听到彼得在问耶稣说，我们什么都给你了，将来得什么？这两个就趁大家下班的时候又跑去跟耶稣说，我们不要得什么，我们只要坐你左右边就好了。 所以你看看这三个大头头齁，这个被耶稣挑起来呢，他们跟耶稣没有错，他们很有才华没有错，可是他们的心态里面还是一直觉得说，啊，我这么牺牲可以，可是将来你有没有回报啊？这三个都这样，只有安德烈，我们从头到尾没有看到他提到什么。他本来是第一个，后来就被排到第四个，他没有话讲，觉得很好玩。因为耶稣讲过一句话说，将来很多在前面的要在后面，很多在后面的要在前面。我觉得这句话描述安德烈很棒，因为他本来是最前面的，对不对？他什么都是第一个，可是他就被排到后面，被排到第四个。他接受，他不计较。我想这三个会计较，啊，这是彼得讲的话：卑下一切，将来得什么？那这是兄弟讲的话：将来荣耀的时候做你的左右。可是安德烈要讲的话大概是这样，就是说我是真的是卑下一切，包括将来得什么。包括将来是做大位、做次位，那个都无所谓，只要我这一生能够把一些人带到你的面前，我就心满意足的。我不在乎地位，我不在乎将来。我想这是安德烈很好，他真的是憋下一切。这三个有憋，可是一切没有憋下。他们对将来的那个名位，他们还没有憋下。我觉得安德烈有憋下来了，这是他的谦卑。好，刚才我已经讲过了。他帮助他的同学，这个考试成绩不太好的，那常常就是告诉他答案应该怎么吃对哈。那人家找他，他没有办法解决，他就带他，告诉他这可以这样做。所以他还带小朋友到耶稣的面前，还有外国人，犹太人看不起外国人的哈。他是这样的对人愿意帮忙哈，接待这个小孩子或是小子的。我觉得安德烈是这样一个人，他亲近儿童，他帮助他的同学。他没有一直找前面这三名，他一直帮助的就是第五名，就是比他后面这个，他是往下帮忙人的。我想这个是一个很好的榜样，他是爱人的。所以我讲过他那一句话有听进去，耶稣说一粒麦子不落在地里死的，就是一个，可是如果落在地里呢，就会结出许多果实来。安德烈是这么的一颗麦子，因为最后当人家要把他钉死的时候，他说可以，可是请把我用这样的定死。那个要判他死刑的那个政府官员呢，为了让他死得痛苦一点，就不用钉子钉他，是把他用绳子绑着，所以他就可以活比较久一点。他在上面被弄了三天，挂在上面，很多人在下面看他。他那三天呢，就一直跟他说：“你们要去跟耶稣，你们要去跟耶稣。”所以根据教会的传统，这个人不只带他的哥哥，不只带一个小朋友，不只带希腊人，他死的那三天带很多人到耶稣的面前。安德烈是一个一生就是把人带到耶稣面前的人，他没有什么才华，他也不计较什么，可是他对人的爱心，他对神的爱心值得我们学习。有名的就是这个圣安德烈十字架成为他的记号，X 型的十字架。好，安德烈就像一个镜子，他不是太阳，他是镜子，但是呢，镜子只要把角度弄对，就可以把太阳的光照到最黑暗的角落。安德烈是那一个镜子，就像约翰他的老师约翰一样，约翰说他不是光，他只是为光做见证。 We just a mirror， 我们只是一个镜子，我们本身没有什么光，可是你跟神的关系对，你跟人的关系对，你就可以把耶稣的光带到最黑暗的角落。耶稣是真光，可以照亮世界的黑暗，我们是镜子，我们可以勇敢来为光做见证，把人带到耶稣的面前。这是圣经讲的，有一个人从神那里差来，叫做约翰，这个人他是要为光做见证，叫众人因他可以信。这个人带着一个门徒叫安德烈，安德烈也学到他的老师的这个态度，他也不是那个光，他只是为光做见证。他怎么做呢？他有勇气，他有谦卑，他爱人，他也爱神。我把这个称作安德烈精神。但是我们每一个人，我们说我没有什么才华，没有什么特别的可以献给神的，但是希望我有安德烈的精神。我是我家第一个信主的，希望我有勇气。我在教会当中，我没有被选为长老没有关系，那个不重要， 我只要可以带人到耶稣面前就好了。我对人对神，特别是对比我低的人，我愿意爱他们，帮助他们。我想这是安德烈给我们的功课。我们低头祷告。亲爱的主，安德烈是第一位被介绍到你面前的，也是第一位带他的哥哥到你面前的。主，虽然圣经记载他很少，他也没有被耶稣选中成为一个领袖人物，可是他这一生留下来给我们值得我们学习的。虽然我们看我们自己也没什么，可是我们至少可以学安德烈的榜样，帮助我们能够在你的面前有勇气来接受耶稣基督做我们的救主，帮助我们在你的国度里面会谦卑，不会争权夺利啊，争高位，帮助我们看比我们不行的人，我们会有爱心，会拉他一把，特别对小孩子，我们不会轻视他们，帮助我们在我们愿意为我们的信仰付代价的时候，我们像安德烈一样有这样的勇敢，爱你爱到底，让我们有安德烈的精神，把更多的人带到神主耶稣你的面前。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